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约西亚的重建，希望这能够配合教会今年年度的主题，就是教会建造。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历代志下34章29到33节，在这个PowerPoint 里面，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主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王和犹大众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立位，以及所有的百姓，不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路撒冷殿，我们就把殿所的耶稣念给他们听。我们站在他的座位上，耶和华面前立约，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他的书上所记的约定，要使住耶路撒冷和贝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循他们列祖之神的约。耶稣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的圣之物尽都取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神。耶稣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走过平安。接续讲的这段经文还有相关的经文之前，我需要来谈个故事。这是高荣德牧师，他已经在去年过世。我们是在1991年到1999年，苏德和我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在他的教会，也不是他的教会，神教会，在一起与他一同服侍。他不仅仅是歌城华人教会的牧师，他也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一个这个 founder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这个 Lake of Oza 在 South Missouri 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灵修场地，他一手创立这个，神借着他做很大的工作。那如果有人要帮他写书的话，这个书名如果我拿印的话，他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一个传奇的人物。那我要讲这个故事，那个时候哥城华人教会跟早期的这个很多的华人教会一样，就刚开始在一个教会借场所建一个教室，然后开始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哥城华人教会也是这样，礼拜五在 Grace Bible Church 聚会，礼拜天早上就在 Methodist 教会聚会。那聚会的相当一段时间，神也将人数加添给我们。那有一天呢，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大概人口就有5万，包括学生的话2万5，所以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这是美中的一个 typical 的一个大学城市。所以那个城市的警长就打电话给高牧师，哎，高牧师，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你要不要来看看？也许你们可以想想，它是一个成为你们教会聚会的场所。那高牧师就很高兴，就叫教会几个弟兄去看，就开车开到那个城的市郊外。那进去的时候，那个 parking 都是用石子铺的，没有用这个柏油。原来那是一家那个酒吧跟 dancing club。很出人意外，只有两只。我说，哦，原来在这里有个地方是酒吧跟 dancing club。那原来呢，这个酒吧跟 dancing club 他们有一些规划的事情，可能贩卖毒品等等。结果有一天 swapping 就进去了，怎么样？把整个查封了吧，这些人，所以现在呢就空空荡荡的，所以不晓得要怎么样。这个是被这个市没收了整个场所，但也许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聚会地方，就想到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进去看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什么舞池跳舞的地方，那旁边都摆了圆圈的两个小小的桌子啊。那一进去的时候，马上那个地方是一个吧台，有很多的酒瓶，有很多的这个酒吧的这个东西。那一个比较旁边的就是怎么样？有大概有三四个很大型的那个转球桌，那中间当然最上面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舞台，那个人家这个band在这个弹琴弹那个吉他的地方，所以我就在想，哎，这个要做很大的什么清除的工作。第一个呢，先把那个吧台的那些酒瓶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拿掉。那我们想，这个酒瓶、这个吧台要放什么？那因为它是在进舞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放圣经。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了，大概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没有手机，所以还是有那个书，还有圣诗等等。哎，那个放很多酒的地方怎么样？拿掉以后是怎么样？放很多的这个书籍，可以让弟兄姊妹来看。所以一个酒吧台就变成什么？一个放圣书的地方。啊，这个，然后呢？可是这些桌子要怎么办？要全部拿掉。哦，那个舞池啊是蛮大的，大概是像两个教会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就去搬那个椅子，一排一排一排的，所以舞池就变成什么弟兄姊妹或福音朋友怎么样聚会、组织崇拜的地方。那当然，我们有一个讲，这高牧师也很聪明，他就怎么样？哦，最麻烦的是什么？那个转琴桌太大。巨大的撞球桌有五六台，都是在旁边，所以没办法，不知道哪我们这些小弟兄姊妹要办也很难办。所以呢，好，就开始牵那个线了，牵那个线，然后呢，就把那个布幔就全部都围着，就围到那个聚会的地方，那把那个撞球桌就盖着，然后想说撞球桌以后就怎么样，围起来就变成什么？儿童主义区，那很 creative， 一个酒吧舞台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撞球桌，变成儿童主义区的地方。那他们可以在那里写东西或画图。那当然，把一个布幔弄出来，把十字架放在那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规划隐秘的地方，也许本来是一个不圣洁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怎么样？等我们把这个清除干净了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献给神，所以我们在那里聚会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约西亚的故事，我就想到这个高牧师几年前的所做的事情，将酒吧变成房，清除了以后就变成一个聚会敬拜的地方。我记得那是第一次，是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吃饭，就在前面，在那个舞台前面就做第一次的献祭。这是何等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我在美国居住这么多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看约西亚，他怎么样像一点点星星之火，在那个末后的时代，好像将要亡国的，他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神借着他来做。我们来看看约西亚的出生。他的阿公玛纳西，那这个阿嬷米苏利亚，爷爷奶奶比较北方的，南方都说阿公阿嬷啊。那我记得去年在一年前有讲过这个玛纳西的一个悔改。要不要？所以当约西亚出生的时候，他跟这个约西亚六岁的时候，玛纳西还在。我相信玛纳西他55年的这个当权的时候，他无法，虽然他后来有悔改，历代志下后来谈到玛纳西的悔改，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后来玛纳西把他的位置就继承给亚扪是他的儿子，所以在圣经上一个定义，他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的神。所以他当政大概很短的时间，应该也不到两年。 那亚门和他的太太耶底大，耶底大是他的那个希伯来的名字，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所以就这样生了耶西亚。耶西亚，反正你如果读这个旧约的名字，有约，后面有亚，这些都是跟神有关系的。约西亚是神听到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小小的约西亚，当他成长在那个环境的时候，那是一个越恶劣的环境，因为他的祖父造成了那个整个国是什么样，是偏向拜偶像，他们也不再怎么样去敬拜神，以致造成那一个先知各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约西亚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我就在想，说约西亚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定义他是一个好的王？也许是他因为他的祖父有悔改，也许跟阿公跟那个孙子在玩的时候，我不知道，阿公跟孙子在玩的时候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传给约西亚。那我相信他是有一个敬虔的妈妈约底大，所以当亚门王他后来他的臣仆背叛了他，爸爸就过世，被杀了。所以我想这是也是造成一个家庭很大的悲剧。可是呢，约西亚在这样的时候就继续做王，所以他八岁的时候做王。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的阿公已经过世了。可是，在历代志下和列王记下，都说明他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所以我相信是约底大，也许是马拿西，造就了这一个虔诚的后代。所以他年幼的时候就寻求神。当我想到在传道书的时候，你当趁着年幼 还未衰败的日子来到，趁着那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在这里，你们也像约西亚王一样，当他年幼的时候，当他年轻的时候就来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所以特别给年轻人一个鼓励，就是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我想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但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像约西亚王一样。所以当他开始做王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他寻求神，开始四年的时候，就是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圣经记载两本书都有记载。当他到了十二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犹大，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地方除掉青铜、木偶、雕刻的偶像、塑造的像，甚至将那些那个时候已经有五十多年，把那些偶像怎么样，竟然放到耶和华的殿，那些偶像的名字不胜枚举。我们最熟悉的有巴利、亚瑟拉、马勒康，还有这个摩洛，那个是杀孩子的，是献给摩洛，还有陀菲特，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些偶像的名字。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已经五十年了，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敬拜偶像的方式在整个国中。但是神却兴起了约西亚做这样的事情，还有神的话句句应验。因为约西亚的时候，抱歉，三百年前有一个神人，很大的神人，就像那个耶罗波安 王玉说，你在这个伯特利和但所造的金银土还有青藤，将来会有一个王耶西亚，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要把这个坛怎么样完全废弃。所以神所说的话就在耶西亚王来应验。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已经是成为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那个阿米兹耶茅山的高原，有没有去参加过那个？你看过阿米兹耶茅山的高原？也是我们学校说那个礼拜六啊，就是我们那个学校的职员员工去那个阿米兹耶茅山的高原，是 free 的，那学生就我去，是 free 的，我就去了。结果我在那里有两个不好的印象，一个呢就是说它里面那个那里很多玻璃，所以我进到里面然后要出去的时候呢，以为那里是一个可以自己再去撞到的玻璃，所以狮子就哈哈大笑说的，我一眼睛站在头上。当然了，那个按钮之间我删了，通常里面有很多的，特别是 South Texas 那些展览那些文还有。还有这个平如画很多的等等啊，那当然也有一些那个现代化，现代化就看的不是很多。可是当我去展览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怎么样？我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因为那里有 collection of all the idol。你想想那个 idol 五百年几百年，那已经是什么？变成古物文物，是不是？联合国要弄一个说这个是要保护的。去那个地方就有 collection of idol， 好多好多充斥的 idol。说哎，奇怪，这个是安理之物，这些偶像的这个地方，让我就是参观了那个安理之眼，你知道，觉得就是有一个印象非常不舒服，就特别是到那个。我不知道耶西亚王，如果是圣安托尼奥的妹，有一天他是一个敬神的人，他看到了那个偶像充斥的地方，进的是在圣安托尼奥暗门之夜，所以他下了一道，他会不会很勇敢的下一道行政命令，写信给那个 director， 叫暗门之夜把圣安托尼奥那些偶像要全部拿掉。我不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已经是变成正常，这是一个文化。所以当那个耶西亚王他要把那个耶罗伯安所设的那个青坛打碎的时候，他要多大的勇气？但是他做了那种事情。好，我们知道在复兴的时候，西西家王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那个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也怎么样，把它打碎。你要在铜蛇有多久？700。如果换到今天的话，那个是不是很有价值？是不是要把它保护起来？还是要把它打碎？弟兄姊妹，耶西亚王做这个清理圣殿的事情，清理整个偶像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那后来就开始清理，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圣殿里面，这个不好。是啊，那哇，这个不知道是谁的，那个大概50几年了，这个要拿去丢掉，拿到那个洗衣机把它烧毁，哇，这个也不知道是谁。所以当那个大祭司希勒家在那个清理圣殿的时候，在那里，哎，可是很奇怪，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一卷书看起来好像似乎熟悉又不太熟悉，你想想看，一个国家如果50年没有读圣经的话，应该什么都不知道。那已经两个 generation 过去，因为读到的说，哎，他们发现这个希勒家人在那边，这个技术高希勒家，哎，这是好像一个神的耶稣。到现在也是说这个耶稣可能就是他们发现一卷这个生命记，就在 Tucking somewhere in the dust， 然后发现 然后呢，他就赶快呢去给这一个把、啊、这个书记 secretary 定的 secretary 一个名字叫做撒旦、啊、所以他们就发展圣经。在这之外，除了在朝廷以外，神没有放弃那一个、啊、国度的、啊、东西。这个能不能帮我按暂时应该是下一张。神并没有虽然站在一个偶像充斥的国家，他心里的约西亚，约西亚王。同样的，他在朝廷外也呼召了至少有两个先知，这我们知道的，西方的这份力量。这个这本圣经的书是比较难小小的，才几章而已。这番尼亚，他在那个时候，他来呼召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他的预言看到那个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整个南国将要面临一个灭亡的这个情境，可是呢，西方两个信息却带来了盼望。也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的，大有能力的主，在你中间，你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虽然那整个大地已经是被污秽了，神的殿已经污秽，要做那样一个洁净的工作，可是希望呀，能够看到神怎么样，在那个默然爱你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在他的安息里面，或是神在他那个静悄悄的一个情况，还是来爱那个以巴耶路撒冷的百姓。除了这个以外，在那个很急迫的时间，神呼召了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那个很长的整个书卷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提了大概七八次吧，或是六七次。我也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在你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撤回毁坏，请不要建立在此。这里以前唱了一首诗歌，我想也是九五代，是从耶利米书29:11，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神在那一个耶西亚的时代，他仍然是默然的来爱这一群的百姓。所以当他们得律法书以后，就在王的面前就来念。所以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皇的时候，沙皇就在那里念，应该是圣经，念给王听。你知道如果你要用那个和合本的圣经念生命经，用念的要多久？有人说要10个小时，我不知道。如果用这个希伯来文来念的话，要10个小时。所以在王那里去静静的倾听，听完了以后，他的一个很 shocking 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撕裂衣服在圣经上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表现，对神的话语，对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忧伤痛悔，因为里面有很多情景，然后还发现哦，原来我们以前都是在敬拜偶像，现在我们要归回神的国度里面。那撕裂衣服也是听了神的道以后，我们想在神行传里面。当彼得的那一个讲道以后怎么样？百姓听了以后就觉得扎心。因此我们常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骨和骨之间，使一切的思辨都能够证明。所以这个在以后，撕裂衣服就代表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自卑。不仅仅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他们已经知道神的旨训，但是为了更能够求证，他说你们去为我求问耶和华。所以他的幕僚约西亚的幕僚撒番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先知叫胡勒大，那是掌管米胡沙龙的妻来问他。所以当他们去问这个胡勒大的时候，是的，胡勒大再一次的来证实生命记上所说的话。可是呢，神听见了，神听见了，因为为什么？约西亚是神听见了，神听见了，就是我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的，要是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们便心里敬畏，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我相信这是一个真诚的悔改，这个真诚的悔改是从约西亚亚王开始，以致他带动了祭司们和带动了全耶路撒冷的百姓。这应验了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比较难懂的，那你如果看了一个 King James 或是 NIV 的版本， A repentance which bringeth no regrets， 后悔这里是 regret， 那懊悔呢应该是一个 repentance。 像这个耶稣的门徒犹大，他出卖了耶稣，对不对？后来呢他有后悔了，可是后悔还是不够的，因为他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就是怎么样世俗的忧愁，只是叫他死，因此他就吊死。可是彼得呢，我相信彼得反叛耶稣背叛耶稣跟犹大比起来差不多，他是三次，对不对？可是他依着神的意思怎么样就生出那一个懊悔来、忧愁来，也是他得救。所以我相信约西亚王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真诚的悔改。他有那个悔改的行动之后呢，他就开始召聚众人都来读神的话。所以约西亚王是在一个星星之火，那星星之火就要点燃来怎么样，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全一再一次的来照亮。所以呢，圣经就是我们刚刚今天所读的神，就差遣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并所有的众民都到这个神的面前，就开始念书念这个圣经给他们听。不仅仅是这样，有了那一个悔改，有了那一个真诚的在神面前要重新的立约，所以他们就恢复了那个敬拜，恢复了那一个音乐节。这是在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虽然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经文很短，可是当他们念完了圣经以后，他们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就开始守逾越节。所以这就让我想到那个以前我们把那个酒吧和 dancing club 变成一个敬拜的地方，当我们把所有的那些酒瓶那些那个桌子全部都挪去的时候，就该那里开始有个敬拜，有个赞美。 Bible study 也在那个所谓的 dancing club 和酒吧的地方。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约西亚的复兴好像让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是很短暂。那这个整个王呢，他只有39岁，是很年轻的时候，但是在一场战役的时候，以及多战役，因为他没有听成那个 埃及王尼哥来攻击他的时候，神父牧他说你就让这个尼哥王摆怕，让他们赶快去让他 打仗。不料弓箭手从这个耶西王说 就射箭，然后他撞上去死。然后以后他三个孩子耶哥尼亚，这个西比加，这个名字很难记，耶亚记，那他的孙子耶亚记，就好像当耶西亚王这个就这样子过去的时候，他的后代没有再承续。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警讯神已经预定了这个南国要被掳，可是在那一个被掳之前的几年，神竟然做了这一个复兴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复兴最主要的，我个人认为是从渴慕神的话语开始。当他们去开始清理圣殿的时候，这个和合本圣经用的一个很好的字，就是在找的时候就偶然得到。当他们开始去 explore， 就偶然得到。对我说，一个渴慕神的话语是的。再来呢，撒班呢，就怎么样，在王的面前，甚至到以后呢，在众人的面前。那这个读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 ，cry aloud， 就是很大声的。我不知道他如果很大声的喊十个小时，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啊，这让我想到这个家里弟兄，他来这个如果开始在念圣经的时候都要大声的喊，我想看这些这个撒谎。撒谎，这个书记来念。不仅仅是这样，他们开始有那一个追求的心，有一个渴慕神的话，就去问你先知弗勒巴。在这里呢，我希望给姊妹们一点鼓励。哇，这个王差遣的这些官员去求那个你先知弗勒巴。当然这个后来在新约里面说不如不如在会中讲到等等，有这样的一个。那有一次我读的那个林大亮牧师，就是一个他已经应该几年前过世了，我们认识的一个牧师，林大亮牧师，他是那个中华神学院的院长，他对的不如不如在这个会中讲到有一番的一个启示。但是同样那一篇的信息里面，他是鼓励姊妹们也是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像富勒大一个王高高在上的，竟然去参加一个管理礼服的这个先生的太太，怎么样去请教神的话？有读了神的话，就开始有去问，不仅仅是这样。有一个聚集来在大众的聚集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那个 dancing club 清理完以后，就聚集的所有的人一起在那个 dancing club， 在那个 bar 那里怎么样开始来敬拜赞，把从来一个不圣洁的地方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有一次这个去参加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当过 one day lovers，就是那个要到国会有没有？因为 你知道那个国会商场那个 Capitol Hill 有没有？那这边是那个众议院的那个办公室，这边是参议院的办公室。有一次我们那个癌症中心派我说：“哎 ，Tim， 你去当 One Day Lovers。”所以我们去就住在那个 DC 的旁边的一个 hotel。那隔天呢，就一大堆人进去。那一大早就排到那个这个Congressman 的那栋 building， 然后就进去，里面有很多运动会，那这个好鼻子好鼻子，然后我们就约到了这一个我们这个 district 的那个 Congresswoman， 那就是去给他做 lobby。完了以后哇，你不知道那个 那个国会山庄是很大，然后就在这里坐 pass 那个那一栋栋，然后坐又到参议院那边去。Texas 有两个参议院的那个，那一个是 Ted Cruz， 所以我去 Ted Cruz 办公室照了一张相。然后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又跟那个另外一个 Congress relocated。那在这穿插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哎，奇怪，我走过那个国会山庄前面，竟然有人在大声读圣经，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就好几个人。哎，奇怪，没有人在念中文的圣经。Yeah. 所以我后来去查了，原来有一个叫 Bible Marathon 在国会山庄大念圣经，而且不仅是这样，就成为一个 tradition， 然后有很多，但每年的那个四月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活动，要把整本圣经念完，大声的念，要90个小时，大概4天的时间，那是不停的，但大概要引发很多几百个团队了，然后大家读的这个读圣经。后来我看到有些华人教会竟然也有这样的活动，在他们教会90个小时把和合本圣经念完，这聚集就有一个形状。我相信这个约西亚跟沙皇一样，他们只是精兵之火，可是在各处的地方来点燃。就好像这个前个礼拜陈同学我谈到那个 Asper 的这个 Revival 2023，从2月8号开始，在2天前结束，大概十几天的时候是 24/7， 那些学生在那个 Asper University 的那个 Chapel 聚会以后就怎么样，不停了。他们说我们要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要一起去聚会祷告，读圣经敬拜赞美。那个复兴是带来了一个渴慕，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带来祷告，带来祷告不仅是自己受到影响，也能够影响作为其他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记得我2年前，当我们教会每天早上在这里都有祷告，从7点到7点半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礼拜来为着这个教会祷告。那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祷告，求主耶稣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祷告的聚会里面在那里呼吁，可是看起来好像神都没有动作的样子。我不知道，每次如果有新来的人，他可能来聚会一两次，我们对新来的人数的 retention rate 是多少。可能很少。那这让我来想，也许我们期待那一个教会得救的人数的增长，这只是一个现象，可是里面那个 prerequisite 是什么？那个所需要的具备的条件，像耶稣亚王一样，怎么样？他个人怎么样？对神的话怎么样？那样的。那样的一个渴慕，那样的一个敏感，所以一听到的时候，他有一个很 shocking 的动作，就做撕裂衣服，然后怎么样，做了其他的动作。所以教会的建造，来自于个人先渴慕神的话。其实当我在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相信这篇道理事实上是对着我讲的。现在常常都会讲20几年前，我是30几年前的，不知道他会告诉你年代那么久。那个时候得胜应该是5岁或6岁，那得人是3岁。那 我们都是睡在一起，我们那个 master bedroom 全家四个人就都睡在一个房间。那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年轻，一大早就起来，然后呢花两个小时正经，两个小时也可以说是灵修。我现在是 很羡慕我以前为什么竟然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两个小时会不会很枯燥？不会。我那个时候是读启示录，从启示录第一章应该读到第五章吧，第五章大概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的时间读启示录读五章而已。那个时候没有，应该还没有 internet。也没有什么 iPad， 没有手机，所以全部的都是用圣，所谓的圣经就是一本书，然后参考书等等。那我怎么读呢？一开始读的时候，先用这个抄圣经。我不知道你抄过圣经吗？有没有弟兄姊妹抄过圣经的？啊，有啊，还是感谢神啊！现在的话，你可能抄圣经要到 iPad 抄了是吧？抄圣经，因为抄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怎么样？你的速度怎么样？就要慢下了。抄一段圣经，抄一节，有时候一天只读一节圣经，一节圣经要花两个小时，怎么读的？抄完了以后呢，把英文的怎么样？再把它抄一遍，抄了一遍去默想，默想了以后呢，在纸上怎么样？我不知道我那天在主日学的分享有没有小时候你拆过爸爸或妈妈的手表，现在都是digital，以前还没有。你会把爸爸妈妈的手表怎么拆，然后拆完了以后你又糟糕了，如果被爸爸发现你会不会被打，然后怎么样，你就赶快试着怎么样把你拆开的手表怎么样把它重组。那重组不起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开始哭了，对不对？开始着急，等一下爸爸回来，我把他现在的手表拆开了。有些圣经，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是可以这样子的读法。你把这些字怎么样，先把它拆开来，然后再重组。在这个重组当中，你就可以默想。因为这个和本的圣经跟原文的圣经有时候翻译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和本的圣经是要让我们一般的华人的信徒怎么样可以诵读的信达雅，可是呢它的 structure 跟原文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原文的话也是从 B 到 A， 可是呢这个和本的时候，它因为为了能够通顺让弟兄姊妹读得懂，所以它是怎么样就把它倒过来，从 A 到 B 都是 B 到 A， 它需要倒过来。可是当你把这个每个字都拆开，然后重新去排组的时候，好像你就说啊，我今天有亮光了。我记得挖了有一次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然后那天是天启姊妹，她谈到诗篇二十二篇，那诗篇二十二篇。我是虫，不是人。那你读了这个，我是虫，那可能就是大卫可能是基督的这个卑劣的。可是挖了，他就赶快去查查查查，结果他有了一个新发现。结果呢，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赶快跑，他说叫当时所有的弟兄，我不是姊妹，要敲一下其他人说这个虫其实有一个双方。这个虫呢，它定在树上，然后呢，它到一定时间，它就会释放出它的体液，然后它死掉。那个体液是朱红色。当大卫写的诗篇二十二篇诗上，它隐匿在一千多年以后，那个弥赛亚要来，那个荣耀的弥赛亚要来，它定在十字架上，它的血洒朱红。为了拯救你，所以他有了这个新发现，他是怎么样？要赶快要谢弟兄姊妹。如果你渴慕什么话，每天你可以祷告，让神从 你从读神的话语里面有新发现。对，在我们是研究科学的人，有时候做很多的实验都做不出来，可是突然怎么样，有一天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新发现。所以可能九次失败有一次成功，那这样让我们继续再做下去，要不然做这个科学研究的人实在是一个很挫折感的。有时候是的，读圣经我们读了好像很多，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主耶稣说叩门就给你敲门，我们寻找就让你寻见，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我寻找，我要现在要找一个教室，是要到 IBM 还是要到 Google 或者是到 Apple 公司，我们去寻找，在神面前寻找。不是的，我相信主耶稣讲的叩门，你叩那个渴慕神的话的门，你那个寻求是寻求神话的门。所以我相信教会人数的成长，它的一个 prerequisite 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开始或是重新渴慕神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年轻的时候一天可以花两个小时，因为那时候实验室刚刚开始，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人，每天去实验室的时候是没事情做，所以好像很闲，所以可以能够花两个小时，所以早上一大早花两个小时，然后再把孩子安排，把 Victor 安排，然后再到 preschool， 然后再去上班。不知道，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新的发现，是神，我相信是神到了。可是怎么样，我拿了一个小小的方法，哇，所以每天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在斟酌，我今天要花多少时间来渴慕神的话，还是我现在要赶快写我的那个 grant proposal 或者是我的 paper。 所以在过去二十几年当中，这个读圣经的 quality 就从两个小时慢慢的缩减到现在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重新再一次的渴慕神的话，而不是那个读圣经像过去几年了，好像在用 TV dinner， 读了以后就说神啊，马上给我有亮光，结果什么都没有。我相信当你一直叩门，你一直寻找，神必让你醒觉。当你有那渴慕的心，没错，今天是偶像充斥的地方，连圣安东尼奥的那个名字一样都是这样。而且整个我们也看到整个世代到厕所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男厕所女厕所等等，性别不分，到这奇怪的说，就说哇，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像约西亚的时代，你是一点星星之火，你是一点星星之火，你是一点星星之火，你是一点星星之火。你要在那个地方，在你的家庭，在那个很暗的角落，你在那里点燃，在这个角落在里点燃，就像约西亚王一样，当他那样在重新的渴慕神的话，重新来建立的时候，虽然在那个末后的时代，那一个亮光仍是照亮那些在那个黑暗中。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使用我们，就好像在当年好像大势已去的时候，你却使用耶稣要我。现在我在弟兄姊妹们这里来说，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已经进去，就是你愿意今天开始来学习渴慕神的话，也许你每天什么挪用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说主啊，我愿意来读你的话，仔细来读你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要为你祷告。所以是在这里，谢谢王家。所以耶稣的王那天，当他读了这些耶稣以后， 他重新再跟你立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帮助我们重新再出发，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知道当我们敲门的时候，你必开门；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必寻见。就当我们发现，哦，原来圣经是这样讲的，就那一天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够再走下去。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年间来建立你的教会，在这个年间来复兴你的作为。就当我们好像这些星星之火的时候，但是他可以聊，我们也愿意像那一个诗歌所说的，站在山顶来喊叫，将神的话来传扬给那些需要的人，那些在黑暗的人，将祷告祈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发挥了名权。